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你说最近啊，这怪事儿确实是挺多。这不6月8号那天，山西运城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凌晨的时候，很多市民都发帖子表示空气中突然出现了刺鼻的异味，有的说像臭鸡蛋，有的说像榴莲和洋葱，同时还有不少人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更有不少小朋友直接呼吸困难去了医院，一时间老百姓都慌了。这事儿呢被反映给政府，不出意外的是查了一圈，最后什么也没查出来，说也不是化工厂，也不是燃气泄露，行吧，现在就差怪境外势力和老天爷了。既然官方好几天没个说法，那老百姓就只能自己猜测了。有说通常情况来讲，整个城市都能闻到异味，一般不会是简单的泄露，很有可能是大地震的前兆。毕竟啊，地下物质释放的时候，原本封闭在岩石缝隙中的气体会溢出到地面，跟地球放了一个远古悠长的屁一样，肯定得带些味的。而运城这地儿历史上也有个大地震，明嘉靖34年就有天塌蒲州十存一二的记录。那个时候繁华的城郭化为废墟，河长井溢是寸草不留，所以说老百姓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就在全国瞩目玩命排查的时候，连续几天一到半夜这股恶臭就悄然而至。运城市政府的领导是真没招了，赶紧上报中央，这样做也是对的，不然万一后头有点什么事儿，弄个措手不及，还不如早点招了。毕竟业务能力不行还是渎职，那处罚力度可是完全不同的。而运城这事儿一报道，就有人想起03年的时候啊，重庆开县硫化氢井喷特大事故了。当时中石油的井在起钻的时候发生了井喷，剧毒物质猛烈喷射，造成了200多人死亡，4000多人就医，疏散了6万多名群众。运城虽然没有石油田，但是煤矿啊、铝土矿啊、盐湖啊等等资源的开采却是经济的重点支柱，而这个区域又恰好处于断裂带，总之情况是挺复杂的。建议在这个区域的朋友还是应该准备应急包，把重要物品和生存物资准备好，以备不时之需，希望是不要用上。不仅仅是山西运城，广西那边也不太平，桂林兴安凌晨发生爆炸，眼看着楼顶飘起了两朵蘑菇云，巨大的爆炸声把房的玻璃什么都震碎了。此次事故造成了7人死亡，17人受伤，半个楼都炸没了。好家伙，这威力确实不小。官方目前说排除了因为燃气管道泄露引发的爆炸，而很多在现场附近的幸存者表示，当时也没感觉到地下震动，纯粹是划破空气的冲击波。而且他提到说啊，当时整个街区的外部空间像是一个覆盖了数百米的均匀高压气团，一瞬间房屋外界的气压远远高于室内正常大气压，但具体是什么原因他就说不上来了。行，这跟运城这事儿凑一块，够拍两集走进科学的了，这回怪不着老天爷了，只能怪境外势力跟外星人了。哎，说到境外势力，这两天还有一个事儿挺火的，叫西安20元麻辣烫事件。起因是一个外国博主在西安街头搭讪了一个姑娘，说请她吃一碗20块钱的麻辣烫，并且相谈甚欢，两人就此呢对上了暗号。人说啊，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成年男女两情相悦，全是动物本能。这外国人是个博主，就秉承着时刻认真记录，把整个过程都拍了下来，发到了网上。而这姑娘呢，也知道对方在干什么，没有什么制止，并且全程配合。结果让看见这个视频的广大网友们坐不住了。要不是英文不好，也不能翻墙，恨不得到这个外国博主的视频底下去大量输出，都觉得是他骗了这个姑娘，拿人家挣钱做文章。谁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俩人提前约好去拍的这些视频，而且姑娘的社交媒体上也有关于这事儿的记录，跟网红整活差不多，主题是一日男友，听上去挺猎奇嘛，本质是为了火。毕竟互联网时代那都有直播吃粑粑有打火机的，国内有垃圾人，国外也有，这也就不奇怪了。 人家目的明确，网友们却觉得接受不了，一边看色彩斑斓小网站，一边对俩人进行猛烈抨击，发言全都站在道德制高点，什么俩人认识没到24小时就勾肩搭背，如此做法真是不知检点，有碍观瞻，给人类抹黑。不是，那要不咱先别看了。外国那些个平台去不了，就找到这姑娘国内的社交媒体号，好家乌泱乌泱的大军啊，直接弄了个千万流量，这下是彻底火了，并且被扒出来说是西安一个国际学校的老师，好家伙，这下网友们更是坐不住了，教育局也坐不住了，连夜立案调查，不仅让他辞了职，连学校也受到了牵连，说你们招人之前为什么不做好背景调查。校领导也委屈啊，说如果道德有瑕疵，私生活不检点都得辞职的话，那领导班子可能都得下去。当然啊，网友们的愤怒不是这姑娘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她拍视频的对象是个外国人，而外国人在中国有超国民待遇，不仅干了什么缺德事儿可以免于责罚，还有大盖帽的上赶的帮忙，又是找自行车，又是全程协助的。这种隐形的地位和服从跟性别无关，跟国家有关。哎，教育部应该对这事三缄其口才对啊！毕竟你们不仅招来了不少这种洋垃圾，还主动给钱给生活费，一年30多万，并且各大高校不还炫耀呢吗？按照这套把外国人找过来，不管质量就有功劳的原则，那这姑娘得得个大红花才对啊！网友们说的挺好啊，忍让换不来尊重，这话应该说给官老爷们听听，毕竟他们干的事儿可不仅仅是金风玉露那么简单，那叫卖国求荣。不说别的，这几年高校里发生了多少件事儿，咱也报道过，给人家来的外国学生换女学伴的，为了让人家能感受到宾至如归，谁给翻译翻译，怎么个如归法，是不是还得给换尿布啊？兰州大学就这两天的事儿，留学生踢足球跟中国学生比赛，结果输了，气不过开始动手，多名学生直接被送去医院，校方是一句话都没有。不仅仅是兰州大学，江西理工大学的同学被扒铁群殴，校方装哑巴，复旦大学的学生被印度留学生胖揍，校方和大盖帽这回集体哑巴了，就问你这脊梁骨服不服。天天战狼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天天扬我国威是喊得通透，等到用的时候全是软骨头，为了一句所谓的好话，为了所谓大国的脸面，出钱给杨大人享受生活，糟践自己的百姓。100多年时间过去了啊，大清依旧是大清，指望着杨大人打累了能放自己一马。吴京那句话特别适合放在这儿，见不见呢？慈禧老佛爷可以说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年轻一代天天听着中国梦，自然接受不了这么矛盾的信息。于是这两天徐州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留学生插队还骂周围的中国学生，结果被摁在地上一通输出，直接让他想念自己的母亲了。这种做法呢，迎来了剧烈的追捧，大家都觉得这是扬我国威的体现。你看，年轻人还是心思太单纯，这些外国人敢在中国招猫逗狗，能如此的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责罚。他们看不上中国人，是因为中国领导对自己的百姓都不在乎，拳脚之争挣不来真正的幸福和尊重，就跟一带一路买不到真正的朋友，只会让别人觉得这个大傻子有钱，咱得使劲坑。都说打铁还需自身硬，靠买的有什么用？就天天这一堆破烂事儿，央媒居然还有脸做爱国教育，这两天又在网上说中国为什么开始研究自己的北斗卫星呢？就是因为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航行的时候，阿美利卡突然关闭了所在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了方向，在海上漂泊了33天，被迫接受检查。这让中国人意识到饭碗得端在，不是，导航也得握在自己的手里。这纯是拿老百姓当傻子，以为商船在大海上随便跑，人家是有航道的，而且切断信号不止影响你一艘船，况且在 GPS 出现以前，航海暗夜就存在，用的是6分仪，精度300米。现在所有的航海学校都保留着这个课程，你就说这思想的钢印有多强吧。你说很多啊，实话实说就可以的事儿， 非得往爱国情绪上煽动，你就说被戳穿了尴不尴尬？那对了，难道这些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也是境外势力让你们弄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网友为什么对西安麻辣烫事件里的姑娘如此群起而攻之呢？中国每年花大价钱请这些留学生来念书，好吃好喝供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啊，下期见，拜了个拜。